既然已经讨论了使徒信经的历史来源，我们就来对信经的内容进行一个概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大图画对早期教会和今天的教会都很有用。很多年来，神学家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叙述使徒信经的内容。本课中我们要从三方面来阐述信经的信条。首先，我们要探讨有关上帝本身的教义。第二，我们要提到教会。第三，我们要探讨救恩的问题。我们先从使徒信经中有关上帝的教义开始。
The doctrine of God is absolutely central.
对我们基督教神学的所有表达来说，上帝论都是绝对重要的。我们涉及到的一切，比如我们该如何认识我们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生存的意义和目标，都要归宿到上帝自身。每一个基督教的教义，无论是救恩论、教会论，还是有关将来的末世论，所有这些都根植于和建立在上帝的自存，上帝是三位一体之上的。我们对人生的一切盼望和信念，我们对救恩涉及到一切和罪得赦免，都要回到基于上帝自己。上帝计划了的一切，上帝彰显了他的旨意和目的，他也必将按照他的计划和旨意成全最终的一切。因此万有都要回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上。
使徒信经有关上帝的教义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信经的构成围绕在上帝三位一体的存在形式上。第二，信经对上帝不同的位格，即圣父、圣子和圣灵进行分别陈述。我们先来看三位一体。你可能注意到，使徒信经分成三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以我信的陈述开始。第一个部分提到对圣父的信仰，第二部分是关于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的信仰，第三部分是总结有关圣灵的信仰，并列举他现在的事工。我们应该指出，在关于耶稣基督信条的前面，不是所有古代信经的版本都包括有我信两个字，很多版本用简单的并且这样的字样取而代之，在上下文中起到和我信相同的效力。然而无论哪一种情况，信经按照上帝的位格来分类已经被教会完全认同。这个公式就是三位一体教理，它是基于最基本的信仰，就是有独一上帝，而且这位上帝存在于三个位格，即圣父、圣子、圣灵。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经文里，我们发现同样的公式。当时耶稣把大使命托付给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和使徒信经里面一样，三个名字一起提到，用同等的词语表明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全不同的位格，但却是同一个上帝。诚然，使徒信经没有特别提到三位一体这个词，或者详述它的意义，但是不要忘了，信经的意图是一个信仰纲要，不是信仰的全面陈述。教会仪式中使用信经时，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以这种方式提到上帝的三个位格，就是意味着三位一体的概念。当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三位一体这个词完全的含义，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做个解释。三位一体通常这样来表示，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我们提到位格这个术语，意思是独特自知的个体。我们提到本质这个术语，指的是上帝基本的本性，或者它组成的实质。当然，三位一体的概念对于人类非常难以领会，上帝的存在和本性远远超越我们经验的范围， 很难想象。即使如此，三位一体是基督教非常独特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但是这个复杂的教义如何在基督教神学上成为如此重要的基本教义呢？
Well, the Trinity...
其实当你整全地来读圣经时，三位一体的真理就会向你迎面走来。你会发现圣父的确是上帝，圣子的确是上帝，同样圣灵的确是上帝，是独一上帝的三个不同位格。为此就有必要将圣经这方面的教导归纳总结，成为三位一体的教义。
三位一体的教义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方教师。我之所以认为它重要，就是因为它是来自圣经的教义。当然我们需要小心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三位一体的字眼并不在圣经中，可是这概念却在其中。圣经向我们启示上帝是谁的全被教导的总结，就是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当把这些真理作为圣经全被教导整合在一起，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上帝是三个位格同一本质的神。
当我们说上帝是由一个本质所组成，我们是在维护圣经的真理，就是上帝是独一的神。我们会试着解释三个不同位格如何又同是一位上帝。我们用本质这个俗语来指这三个位格的每一个都和另外两个拥有完全相同的属性，属于圣父也属于圣子，同时也属于圣灵的素质或本质。当我们说上帝以三个位格存在，我们是在维护圣经的真理，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截然不同，他们是独立的个体，但彼此交谈，彼此影响，彼此发生关系。无论如何，三位一体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是根据圣经很多处的教导对我们奇妙上帝本体的精确总结。三位一体的概念对基督教神学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例如这个概念维护了我们信仰耶稣是上帝以及耶稣不是圣父的替身。这个概念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确定一神论，即使我们是向着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来敬拜和祷告，但是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上帝。除此之外，这个概念帮助我们正确地归尊荣于上帝的全部位格，而且这个概念也让我们明白，给我们安慰，上帝任何一个位格的同在和帮助就是上帝亲自的同在和帮助。实际上三位一体的信仰是许多其他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以至于偏离了这个信仰就很难理解历史性的基督教。我们既然已经从三位一体的概念方面讨论了使徒信经中有关上帝的教义，那么就来思考信经中针对上帝彼此不同的位格进行不同的陈述。关于圣父方面，信经把上帝的属性归结于全能的，同时提到历史的事实，即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当然上帝的属性远远不只是他有无限的能力和主权，而且他的奇妙作为不只是创造天地而已。从某些重要性质上来说，信经对天父的描述甚至没有使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分别开来，其他宗教也可能表明他们相信一位全能神圣的创造者。但是早期教会认为这些陈述已经足够证明一个人对圣父的信仰和基督教的一致性，他们信靠信经的其他陈述来和周围的宗教区分开来。例如信经对圣子耶稣基督的描述就很多，虽然没有描述他所有的属性，但是却提到了他早期生活和施工的几点细节，这些细节对教会外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信经提到耶稣是道成肉身，他以婴孩降生到世上，过着真实人的生活。信经也提到他的受难、受死、埋葬、复活和升天。圣经告诉我们，非信徒却否认这些曾经发生过的最基本事实。 即使今天也有很多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否认这些事实，很多的基督教弊端和错误的宗教也同样否定，例如伊斯兰教承认耶稣是上帝忠实的先知，但是他们坚持说耶稣从来没有被钉十字架，没有复活，也否认他的神性。最后，圣经提到耶稣的任务是在末世的时候审判世人，定恶人的罪，但是给信徒永远祝福的生命。关于圣灵，圣经说他使童女玛利亚感孕怀胎耶稣，除此之外，圣经只是紧紧地确认他是上帝的一个位格。然而引申的含义，圣经使圣灵与教会以及我们得救的经历相关，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将来的课程里面，对上帝的每一个位格，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说。此时我们只是简单地指出，圣经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确认三位一体论，而且也提到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格，所提到的方面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虽然使徒信经的陈述不是很普遍的，但是对上帝和上帝的位格描述已经足够将那些承认历史基督教信仰的人和那些不承认的人区分开来。